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我们正道的查经经文是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的第十二章啊，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好，我们来看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祭司与利未人记在下面，祭司是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亚玛利亚、马路、哈图、释迦尼、利红、米利莫、易多、近顿、亚比亚、米亚民、马迪亚、毕加、释玛雅、约亚利、耶大雅、撒路、亚木、希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们弟兄的首领。好，我们再次来看十二章哈。弟兄们会发现啊，在尼希米记里边呢，像这种家谱啊、名单啊是非常多的啊。当然这个呢也确实对我们理解尼希米记呢给我们啊然后提供了一个功课。所以说当我们去看这些家谱和名单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详细的去查考圣经啊。不单呢在这尼希米记十二章把每一个人的名字看一遍啊，他的人名看一遍，然后呢也要找出他跟尼希米记里边其他家谱之间的联系，以及他跟以斯拉记里边之间的联系。另外一个我还要说一下，其实尼希米记十二章包括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边这些家谱其实都跟历代志上下当中的家谱有关系啊，大家呢可以去仔细的去看啊。然后我们来看啊，首先呢这些家谱呢是神记录在其上的啊，尤其是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呢，这里说的很清楚，这是第一次被掳回归的一个份名单，你注意哈。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尼希米记第十二章，十二章里边呢重点提到了在被掳回归之后，在被掳回归之后不同的时期，就是在不同的祭司长做不同的那个做大祭司的人啊，他任职的期间呢，以色列人当中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你注意哈，能够从第一次被掳回归到第二次被掳回归，到尼希米记当中城墙建这个建成里的时候啊，以及在他之后的一段时间，这里面呢详细记录了这些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你去看十二章哈，十二章的重点就是在谈祭司和利未人，祭司和利未人的名单，今天来说就是全职侍奉的人的一些事情。然后到最后结尾部分呢会讲到对祭司和利未人的奉献以及供养，所以说第十二章非常重要，因为十二章呢对应到今天教会当中关于牧师和传道人治理教会之人的这一些事情啊，所以往我们仔细来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哈，这个尼希米十二章重点讲到祭司利未人这些全职侍奉的人对应今天教会当中的全职侍奉的人啊，所以说在以色列哈，就是在被掳回归之后包括整个以色列在旧约这个历史上，在以色列所有的信仰施工当中非常核心的一环就是祭司和利未人，这两个职位呢共同出于利未支派，当然呢这个祭司呢是利未人当中亚伦的后裔，这两种人呢在以色列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以色列我讲过它本质上不是一个政治上的国度，它本质上是一个信仰的国度，它就相当于今天的教会啊。所以说你能够从你不光看尼希米记啊，你看旧约圣经，你能够看从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侍奉的好坏来看以色列信仰的上升或者是下跌，当祭司和利未人呢分别为圣的时候，按照真理啊去教导牧羊以色列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在世界上就是往上走的，当祭司和利未人呢信仰淫乱的时候呢，整个以色列就被彻底的拆毁，所以说就对应着今天牧师和传道人他的信仰状况啊，他的状态也决定了一个教会的状态 也决定了一个教会是否兴旺啊。一个牧师和传道人呢，如果大有信心、大有恩赐，在真理上呢，忠于上帝、忠于真理，那么他的教会就会兴旺。如果一个传道人搅扰，他没有信心，他妥协，他讲人的道理，或者说他被一些事情搅扰，他软弱，他后退，那么这间教会呢，就会走下坡，啊。所以说，你看，在尼希米记，今天讲到十二章，然后还有一章是十三章的时候，已经快要讲完了，在快要完结的时候呢，上帝把这个尼希米记十二章呢放到我们面前，就让我们来注意一下，今天这个牧师和传道人，就是全职侍奉的人呢，对教会的影响，以及教会呢该怎样对待这些全职侍奉的人，然后全职侍奉的人呢，又该怎样去教导会众，这里边都是有教导。所以说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当中呢，他很多的教训可以直接今天应用到我们教会当中啊。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的这份名单，它明显是让我们去对比第十章的那份尼希米公约上签字的那份祭司的名单。你看哈，就是在城墙建完之后，犹大历的七月二十四日那个禁食日，批发盟会认罪悔改之后，在尼希米公约上签字的这些人所有的名单都在里边。这两份名单你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两份名单当中家族是有不同的啊，顺序很有意思哈，实际上是倒过来的。前面讲的是签字之后啊，但是呢到十二章的时候又回到第一次被掳回归的时候，让上帝让我们看看这份名单当中这些家族有没有变化啊。大家需要注意哈，尼希米记第十二章一到十二节，这里这个祭司第一次被掳回归时期的这个祭司家族的名单，它相当于这份册子上的这个初稿、中稿。中稿在哪里？中稿在前面。尼希米记第十章，尼希米公约上签字的这些人，这份名单，这是最终定下来的名单。就跟我们之前讲那个，在尼希米记好像是第七章吧，那个第一次被掳回归以色列人的名单和以斯拉记被掳回归那个名单是有所不同，其中是有变化啊。大家听过那一篇啊，大致是相似的啊。看看这个尼希米记十章的二到八节啊，对应尼希米记十二章的一到十二节，你注意一下，其中我标蓝字的部分和红字的部分啊。蓝字的部分呢，是第一次被掳回归一直到尼希米公约的时候还在的这些家族，然后红字的部分呢，则是到尼希米公约的时候后来新上来的一些家族啊。然后其他的没有标的呢，是曾经在第一次被掳回归的时候那些祭司家族，然后到尼希米公约的时候没了，或是中间消失掉了，或是因为没有签字后来不被上帝使用了，总归都是有啊。所以说尼希米记的第十章那份公约上签字那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分水岭。也要说所有在尼希米公约上签字的人代表着要按照圣经彻底的认罪悔改。就像我们从前在批评教会罪恶的时候，我们要求很多人站在我们这边，就相当于这份公约啊，所有签字呢会蒙福，因为我们所说的是从神来啊，所有讽刺我们的、嘲讽我们的呢，已经付出代价，并且还会付出代价，因为你抵挡的不是我们，你抵挡的是从神那来的命令啊。我们因为我们是按照圣经讲的，所以说呢，你要去对比这些名单当中哪些是自始至终都在的，哪些是后来上来的，哪些是从前有后来没有的，然后其中的顺序也有变化啊，在后的在前，在前的在后啊。但是终归为什么有人跑后边去，有人被删掉了，那肯定是因为不信，肯定是因为侍奉的不忠心，就在今天来说，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因为怕人，或者是因为不敢讲全真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所以说，那些脱离罪恶的、立志遵循圣经的，他就可以留在上面，或者是被新加进去；那些妥协的、背叛真理的，就会被删掉。啊，这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说呢，第十二章和第十章呢，你去做一个对比啊，这份祭司利未人的名单，它就类似于以赛亚记第二章和尼希米第七章那个以色列人的全部的名单当中那个对比是一样的，都是有一个起初的名册，然后有一个最终的名册，啊，中间穿插的呢就是第九章的这个犹大历七月二十四日的这个禁食日。你看，所有的这个在上面为的这些遵守上帝的律法而签字的，看到吗？尼希米记九章三十八节，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确实立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所有签字的意味着悔改。重点的几项：离绝外邦人，发咒起誓，遵循摩西的律法，不给外邦人通婚，然后守安息日，然后按十分之一和初熟的这个摩西的命令去奉献。你看都有，看到没有哈？然后呢，全职供养利未人。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在圣经当中，所有忠心的、所有坚持原则的，都会被神继续使用，并且大大使用；妥协的会被删掉，因为上帝对祭司和利未人，上帝对这个牧师和传道人的要求是远远超过普通会众。对于普通会众的要求是你听牧师从神那里来的讲道，但是对于牧师和传道人，你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无论在教会当中人是否听你的，你都要照着圣经去侍奉，啊，不然的话，你的下场会比那些被盗的基督徒还要惨，啊。也就是说，在今天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在整个基督教里，尤其在华人教会里边，有什么事情是圣经明令禁止的？啊，比方说贪财的罪，在教会当中贩卖女羊鸽子的罪、淫乱的罪，还有很多啊，就是圣经明文禁止的，包括像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提到的拜偶像、贪财、勒死的牲畜啊、血和淫乱这些罪恶。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有的牧师传道人他不敢去碰触这一块？实际上他里边是有私心，他害怕讲完之后没奉献了，或者害怕讲完之后他那个教会散了啊。所以说一个牧师一旦不讲这些，不认同这些，那么整个教会就陷到罪里。所以说所有在讲道上有折扣的，在责备罪上有折扣的牧师和传道人，其实他内心是有邪恶用心，尤其是跟罪恶洗地的，他要么是不想说、不敢说，这还稍微差点；有的是明知道作恶，还给那耶洗别、给那贩卖牛羊鸽的人洗地啊，给那淫乱的人洗地。那么有这样的牧师和传道人做这种事情，那会众悔改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你看在尼希米记这个前边哈，有一份第一次被掳回归和这个名单的一个初稿和中稿的对比，在这里有一个侍奉之人第一次被掳回归的时候，他的一个对比，就给出我们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在今天，对于全职侍奉的人，如果你妥协、你不忠心，那么上帝就可以废掉。啊，牧师和传道人不是这么好当的。最重要的，首先不是你把神的道讲多深，最重要的是你先要讲对。而且你无论面对多少会众，你要敢于把圣经所教导的东西讲出来啊。所以说呢，我们这段时间呢，我们教会呢在坚持宗教改革，并且我们很感恩神带领我们呢再往前走，让我们能够承认一些我们过去从来不敢认的罪，承认一些圣经确实是明文禁止，无论是贪财的、淫乱的、拜偶像的、牛羊鸽子的，包括一些淫乱的事情、一些污秽的事情，神都让我们所有人都认，从牧师开始到会众，从男到女，从老到少，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带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会接受，有人会挣扎，有人甚至是会 发热病、发怒、翻脸，甚至诽谤，这都是有的。但是呢，作为牧师传道人呢，是必须顶住这个压力往前走的，不然你这个教会就只能停留在这个地方，神也不会祝福我们。所以说，我们不要为我们最近受到的搅扰，或者是有人离开，或者是有人背叛真理而难过。相反的，我们当我们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碰到这种攻击和热病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往前去走，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对的。如果是错的，不会有任何反应；如果是对的，就一定会有这种负面的东西啊。好，往下看，第一节说这些利未人呢，就是同着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耶稣亚上来啊，然后呢，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啊，注意哈，这个希莱亚、耶利米、以斯拉，这个尼希米记十章二节，祭司希莱亚、亚撒利亚、耶利米，大家注意哈。这个尼希米记十章第二节，这个亚撒利亚，他应该就是这里的这个以斯拉的一个简称。这个以斯拉，他不是那个以斯拉进那个以斯拉，那是第二次悖逆回归，这是第一次悖逆回归的。这个以斯拉就是亚撒利亚，他在希伯来当中他是一个意思，以斯拉就是帮助，亚撒利亚是耶和华帮助啊，意思差不多啊，应该是一个人。你看这些家谱呢？有的是有人没，有人没了，有人加上，有的呢是顺序排在前面或者排在后面，我往后讲过了。然后第二节呢，亚玛利亚、马路、哈托啊，这些你看这蓝字部分都有啊，往上看。然后呢，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我为什么说这个第十二章的这个家谱是对应第十章尼希米公约的家谱？你注意到啊，你去看这个，你看这里哈，我上去，这个第六节，这所有的家谱吧，它都是按名字排的。你看第五节，米亚民、马迪亚、毕加啊，然后是马雅，它中间都是没有这个介词和连词。但是你注意第六节这个是马雅，后边是什么？约雅利。这里有个词哈，在和本里面叫和约雅利，这个词你注意啊。然后后边是什么？耶大雅、撒路、亚木、希勒加、亚大雅，你注意哈，你会发现这份名单和尼希米记第十章的名单它有个对比，就是从这个往后看，从这个示玛雅往后就到这个约雅利这个地方，看到没？到你看第十章到示玛雅往后，后边就没有这个什么约雅利、耶大雅、撒路、亚木、希勒加、耶大雅，注意到没有哈？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说，从约雅利往后的这些人，从尼希米公约上签字之后，在名字当中就没有了。注意到哈，你会看都是这样哈，就是从这个圣麦安往后，圣麦安往后，哎，就没了。也就是说，按照圣经呢，不去认罪悔改，不去脱离罪恶的，不是按照圣经中心宣讲的，在侍奉的名单上，在这个职分上就把你撤掉，啊。就把你给撤掉。然后我们看下边，说这些祭司和首领呢，和他们的弟兄呢，是在这个耶稣亚的时候，也就是这份名单呢，不光包括这些首领，也包括他们的弟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八节到第九节，利未人是耶稣亚、宾内、贾灭、示利比、犹大、马他尼，这马他尼和他的弟兄管理称谢的事。他们的弟兄巴布加和乌尼照自己的班次和他们相对。我们来看，注意这红字部分哈，你去对照尼希米第十章的第九节，会发现这个最初名单和最终名单当中呢，少了这个犹大和马探雅，你注意这些变化哈。然后第九节提到呢，这些人他是在这个赞美或称谢的事工上，然后呢，他有个特点，是和他的弟兄相对的，就是说，你往后看尼希米记那个第十二章那个城墙建成里，两队人称谢的时候是对着，看到没有哈？是对着，啊。 然后呢，到了尼希米时代哈，这个巴布家成了副手，这个为首的这个家族呢换了一个人，然后呢另外一个家族人加入啊，米迦的后裔呢马他尼。十到十一节，耶稣亚生亚金，耶稣亚生约亚金，约亚金生以利亚什，以利亚什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耶杜亚。我们来看这里呢讲的是第一次被掳啊，往上点，这个往上点，这个第一次被掳回归那个耶稣亚开始，一直到以利亚什的儿子耶和耶大啊，以利亚什的儿子耶和耶大。你就看尼希米第三章二十节哈，修城墙的时候做大祭司的是以利亚什，然后一直呢到他的儿子耶和耶大，这里哈。十一节呢，耶和耶大生约拿丹，约拿丹生耶杜雅。注意哈，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约拿丹呢，然后约拿丹后边生的耶杜雅，这个约拿丹和耶杜雅呢，尤其这个约拿丹，他应该不是耶和耶大的长子，因为你看十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耶和耶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孙子耶和耶大一个儿子跟何伦人参巴拉通婚，然后被轰出去了。何伦人参巴拉肯定是找到他家的长子。啊，这个是被轰出来，所以说应该是他的次子约拿丹和他的后代耶杜雅接续他父亲耶和耶大继续做祭司，啊，这后边会讲。然后再看这个，往上一点，好，往下看十二节，我们看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在约亚金的时候，祭司做族长的希莱亚族有米拉雅，耶利米族有哈纳尼亚，以斯拉族有米舒兰，亚玛利亚族有约哈难，米利古就是你看米利古就是马路的意思啊，它和马路是一个词啊，注意米利古。米利古族有约拿丹，施巴尼族有约瑟，哈林族有亚拿，米拉约族有希勒凯，易多族有撒加利亚，近顿族有米舒兰，亚比亚族有细基利，米拿族谋啊，摩亚底族有皮勒泰，毕加族有沙姆亚，士玛雅族有约拿丹，约亚丹，约亚利族有马特乃，耶大雅族有乌西，萨莱族有加莱，亚木族有希伯，希勒家族有哈沙比亚，耶大雅族有拿坦叶。我们来看这里呢，讲的是这个到十三到二十一节，讲的是约亚金做大祭司的时候，这应该是第一次被掳回归之后，啊，耶稣那个谁那个耶稣亚之后接续他这个约这个，然后呢？这份名单呢是对比第一次被掳回归的这个利未家族的这个名单。你看这个尼希米记的十二章一到七节，这里是对应的，都是家族名，你看到没有哈？都是家族名。红色的部分呢是约亚金时期没有的啊，你要注意这里的人员名单的变化啊。在尼希米记当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事情，就是名单有第一名单和最终名单，然后两份名单是有变化啊。你去对比第一次被掳回归的名单，看这红字部分啊，这里这个亚坦尼的儿子耶稣亚，你看这里哈都有对比，你会发现哈，这个利未人他名单的变化比祭司还大，有很多在约亚金时期的那些侍奉的家族没有了，啊，没有了，这个变化是很大的。为什么没有？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被撤掉了，不再侍奉啊。然后你去仔细看这个十二节啊到二十一节，然后你看哈。这里呢，啊，十三节啊，对，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 跟这个十二章的六到七节一样，都是这里哈。你看这里，十五节说和啊约雅利，你看后边哈耶大雅撒洛都是，你看这红字部分这几个都是给，你看它都是有，啊，也就是说这份名单呢，也刻意从这个示玛雅和这个约雅利之间画了一个界限，就让我们和尼希米公约那时候签在的那个名单做一个对比。你看，从约雅利、耶大雅、撒路、亚木、希勒加、耶大雅这些人呢，后来都被删掉了。啊，这里他两部分经文，他都中间加了一个这个词，然后呢，用来强调呢，从这个示玛雅开始，从这个约雅利一直到这个马耶大雅这几个家族呢，他最终都没有在尼希米公约上出现，也就是说，被抹掉了啊。也就是说，你要注意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对牧师传道人的这种原则和用你的原则是什么，上帝要求是非常严格啊。也就是说呢，整个十二章呢，从第一次悖论回归到第二次悖论回归到城墙建成，以及到城墙建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呢，记录了所有全职侍奉之人的立位人的名单，一直在记，但是名单呢一直有变动，最终这份名单呢到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难的时期才定下来。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难那个时期定下来，就接近于尼希米公约那个时期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尼希米记十二章呢，记载了贝鲁回归之后不同的时期，就是每个大祭司任职的期间全职侍奉之人名单的一个变化啊。这一切的变化呢，其中最显著的有一个地方的分水岭，就是第十章那个尼希米公约签字的那个部分。尼希米公约那个是全职侍奉人员名单的一个最终名册，中间发生了一次变动，就像尼希米记第七章和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次贝勒回归那个最初名单和最终名单之间的这个变化原则上是一样的啊。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什、耶和耶大、约哈难、耶杜雅的时候，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波斯王但里乌在位的时候，做族长的祭司也记在册上。利未人做族长的记在历史上，直到以利亚什的儿子约哈难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二十二三节。你注意这个以利亚什、约哈难啊，这两个红字部分，这些呢被记，这些名单呢，这些利未人的名单被记下来。也就是说呢，你看二十二节，就是说这些利未人家里，在他父家做领袖的啊，这些名单呢记在这个父家的领袖和祭司那里啊，直到什么波斯王大流士的国度。这个大流士不是你看到尼希米记当中。啊，你不是这个以斯拉记当中那个善待，那不有一个在那个亚拉薛西王之后有一个大流士王，并不是那个。这个呢，他是到这个耶，就是从这个大祭司以利亚什开始到耶杜雅担任大祭司的那个时候，啊，这个波斯王大流士呢，跟那个大祭司耶杜雅，他是一个时期的。啊，这个波斯王大流士呢，他是在城墙建成之后的大概二十年到四十年的时候，啊，因为它里边有很多重名的，大家不要去啊误会。从第二次贝勒回归，以利亚什呢做大祭司，然后呢，这个以利亚什到修完城墙的时候，他仍然是大祭司啊，你去看。然后注意这个约哈难。约哈难呢，就是尼希米记十二章十一节那个耶和耶大生约拿丹，这个约哈难和约拿丹他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人，只是用不同的，可能是这个称呼换了一下。二十三节呢，这个利未人后裔啊，利未人后裔当中这个富家做首领的呢，也被记载下来，记载哪什么地方，在那些记载那些日子那些事情的那些册子和书上，直到以利亚时。 的后裔约哈难的日子。大家这里呢，这里指的是历代志上的九章十四节，往下到三十四节啊。你看历代志上九章三十四节说，以上都是利未人着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据记载，历代志上下是文士以斯拉在大祭司约哈难的年间写出来的啊，所以说这些都能对上啊。我们来看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示利比、贾灭的儿子耶稣亚，与他们弟兄的班次相对，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称谢赞美，啊，赞美称谢。马他尼、巴布加、俄巴底亚、米舒兰、达门、亚古是守门的，就是在库房那里守门。这些都是在约萨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约亚金和省长尼希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有任职的。我们看二十四节哈。二十四节呢，提到利未人的首领哈沙比亚、示利比和耶稣亚，耶稣亚呢，这提到是贾灭的后代啊。然后他们也是呢，照着神文大卫的命令呢，是两个班次对着，然后班次挨着班次去称谢。这里提到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这个耶稣亚是贾灭的后裔哈。看尼希米记十二章八节啊，耶稣亚逼内贾灭，或者后边这个贾灭啊，这是这个贾灭。你看到这里呢，往上一下，这里新加入的哈沙比亚和谁呀？是利比。以前他不是这个利未人的首领，后来新加入的这两个人哈，是在第二次悖论回归的时候和以斯拉一起上来的。去看以斯拉记八章十八节到十九节，因为那时候利未人非常少。最后神就感动呢，这个示利比和他的众子一共是一十八人，还有哈沙比亚带着同着他的有米拉利的子孙耶筛亚和他的众子和弟兄共二十人。这两个人是第二次跟以斯拉一块上来的啊，是后来上来之后。注意哈，贝鲁回归之后呢，这负责称谢赞美的利未人，他的个侍奉是按照班次，按照什么时候？是延续了大卫、所罗门时期的命令。看历代之下八章十四到十五节，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共几职，又使利未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啊，注意哈。然后呢？还有尼希米记十二章第八节到第九节，也是这个称谢的人是照着过去的这个命令，两个班是对着去侍奉啊。你注意到这里哈，这些负责称谢赞美的人呢，他按照大卫时代留下来的命令进行侍奉。注意，不是按照宗教传统或者宗派传统，而是按照神人大卫的命令。你注意非常有意思啊，无论是历代志还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作者都称大卫为神人，不是仅仅称先知哈，称神人。一般圣经提到神人的时候，主要指那个人的命令非常重要，神人摩西啊。每次圣经当中提到有神人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说的话分量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注意，旧约当中，你不要光注意旧约当中那些神人，你要注意上帝让他们说什么。啊，在历代之下呢，八章十四节，所罗门照他父亲大卫所定的例，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称谢的这个事工是什么，干什么用的。弟兄姊妹，这个称谢你不要把它理解成为今天你祷告或者是教会所谓的唱诗班和赞美神，那不是一回事。称谢呢，就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奇妙美德。在今天来说呢，就是讲道，传耶稣基督赦罪的福音啊，就是牧师讲道，传道人讲道啊，传福音。 你看二十五节哈，二十五节当中呢有两个人达门和亚古，看了吧？这是守门的人里边，我画红字部分，达门和亚古。达门和亚古呢，你去看一下以赛亚记二章四十二节，达门的子孙，亚古的子孙。这个达门和亚古呢，他在大卫时代就是做守门的，然后第一次被掳回归的时候有，到第二次被掳回归的时候还有。比方说这个达门和亚古。一直在这个守门之人的名单上，但是呢，其他的人员名单是有变化的，你注意到名单是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守门的工作是不可少的。今天来说呢，就是修理看守教会，也是做全职侍奉的，是牧师和传道人工职分当中的一个啊。你可以把这个什么称谢的、赞美的、祭司、立位人、称谢的、赞美的、守门的，都看作牧师和传道人工作，因为他同时就具备这几个职分啊。同时注意每个不同的时期，这些人名单的变动啊，有人下来，有人上来，有人排前，有人排后啊。二十六节，这些是在约雅金的时候，约雅金的日子，耶稣亚的后裔、约萨达的后裔的日子。和省长尼西米并文士以斯拉的日子，这里记载的歌唱的和守门的名单啊，在以斯拉和尼西米记时期都有，用来对比第一次被掳回归，就是耶稣亚做大祭司的时候称谢的和守门之内的名单。你知道这些名单所强调的是对比，也就是说从被掳回归开始，相关的侍奉没有停止，但是具体人员的名单有所变化，也就是说从教会，从耶稣升天之后建立到如今，教会的传道工作和牧养看守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只是仆人有的换掉了啊。这就是说你从那个时代你能看到今天我们的侍奉呢，要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照着先知和使徒所启示的啊。所以说这里人员的变化呢，跟他的信心和忠心是有关系的，忠心的哈，就像这个达门和亚古一样，在每个时代他都能被继续使用，不忠心的就会被换掉啊，然后上帝会换合他心意的人进来。二十七到三十节，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众民就把各处的立位人招到耶路撒冷，要称谢歌唱，敲拔鼓瑟弹琴，欢欢喜喜的行告成之礼。歌唱的人从耶路撒冷的周围和尼陀法的村庄与伯吉甲，又从加巴和亚马弗的田地聚集，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立了村庄，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墙和城门并城墙。我们注意哈，我们来看，整个十二章呢，前面讲到从第一次被掳回归到第二次被掳回归到尼西米和以斯拉的时期，全职侍奉之人的名单和变化，从二十七节开始，又接着尼西米记十二章前面的经文继续开始，就说类似于记载一些事件啊，城墙修完了怎么修的，然后现在城墙修完了有一个什么叫原文是城墙奉献，奉献礼，不是告成礼，是城墙奉献礼。当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奉献礼举行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就开始找立位人，从他们的地方让他们进入耶路撒冷呢来执行这个奉献礼，而且是欢喜的执行啊。怎么去执行呢？用感谢，用歌唱的方式，用拔瑟还有琴。你注意这里哈，你看实际上这个城墙奉献礼啊，跟以赛亚记六章那个圣殿奉献礼实际上它是一样的，你注意吗？都是一样的。你就犯其中都有献祭，都有称谢啊，都有赞美，都是一样的。为什么那么说呢？圣殿建成了要奉献给谁啊？神。耶路撒冷城墙建成了奉献给谁啊？奉献给神。这个告成之礼啊，原文没有这告成，原文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原文是城墙分别为圣礼，圣殿分别为圣礼，
强调的不是说庆祝这个工程完工了，这个功德做成了，而是庆祝的什么？这就像我们今天聚会的时候是一个圣礼，宣告认罪，宣告赦罪，中间有献祭啊，预表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洁净礼，而不是一个庆功礼，大家要明白啊。你看以赛亚记三章十节，耶华殿根基立定的时候，然后祭司穿礼服吹号，亚萨的子孙呢敲拔，照着大卫王所定的例站着赞美耶和华，都是一样的啊。然后以赛亚记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呢，行献神殿的礼，也是有献祭，然后按着班次侍奉，也是有这样照着这个摩西律法所写的去称谢去赞美。称谢的时候呢，称谢的方式呢，是延续大卫所罗门时期留下来的规矩和方式。看历代之上十三章八节，历代之上十五章的十六节到十九节啊，大卫的方式，用琴瑟啊，还有这些乐器。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唱。其中主要派的是西曼、亚萨，还有以探啊，还有历代之上的十五章十六节，一直到十五章的二十二节，都是照着神人大卫那时候安排的这些啊去举行。二十八节说他们聚集起来，这些歌唱者的后裔，他们从哪里聚集起来？大家注意，这个原文说啊，他们是从环绕耶路撒冷的这个环形区域里出来的。要说这个是耶路撒冷周围环了一圈，这个环形的区域的这些村庄当中出来的这些人，就是这些歌唱者的后裔啊。注意这个环形区域，还有从哪里啊？从尼陀法人的村庄。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个尼陀法人的这个村庄是干什么的？它就是歌唱的利未人居住的地方。历代之上九章十四节啊，利未人啊，米拉利的子孙中，一开始说还有亚萨的子孙，还有耶多顿的子孙，他们的村，他们都住在尼陀法人的村庄啊。然后二十九节呢，又从伯吉甲，又从加巴的亚斯马威的田地，因为歌唱的人在耶路撒冷四围为自己造村庄。这里提到的伯吉甲和加巴和亚撒马威的田地，都是耶路撒冷周围的村庄。而且这些歌唱的人，他在耶路撒冷周围他选择居住点的时候，他都是一个环形把耶路撒冷围绕起来啊，就是为了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围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歌唱是什么意思。我再强调一下，它不是讲的唱诗班啊，你可以赞美，可以唱诗，但是不要用唱诗班来去直接的去跟这个歌唱的挂钩。这个歌唱的本质上来说，它唱的都是诗篇，而不是今天灵派那些什么情感泛滥的歌啊。有的唱的跟谈对象失恋的时候那个失恋歌，那是恶心死了啊。今天的很多赞美诗都是些个人情感的宣泄啊，尤其是一些女性化的、掺满情欲的、掺满这种个人感情的那种情绪的东西，不要再唱了啊。然后你看歌唱呢，按启示录，按着诗篇的一些相关的经文，就是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主要是赞美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来说，就是全职侍奉的牧师和传道人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呢，用圣经讲福音。然后福音的主要对象，看好了哈，是围绕耶路撒冷，围绕教会。先不要急着往外头跑，首先需要让教会里的人听懂福音啊，并照着去做。三十节说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民众和城门和城墙。注意这里哈，这个城墙说叫城墙建成之礼，其实就是一个洁净礼，跟赦罪和分别为圣是有关系的，一定要注意啊。你会发现，无论是圣殿建成献给神，还是耶路撒冷城墙完工献给神，都强调的是分别为圣。以弗所说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无瑕疵的。洁净圣殿，洁净耶路撒冷城墙，就是洁净教会。所以说，尼西米记表面上呢，是一群人在修一个物理上的城墙，堵住一个物理上城墙的漏洞，但是本质上是宗教改革，按照圣经的原则呢，按照摩西的律法除掉教会的弊病。所以说，你看其中呢，在尼西米记那个在前面有一个那个禁食日，披麻蒙灰认罪悔改，最后立约签字，讲的就是说，把里边的罪恶除掉，把教会的罪恶除掉，把那些能把整个教会陷到罪里的罪恶除掉，宗教改革，靠近圣经，然后这个教会洁净之后献给神啊。然后你看哈，说是洁净城墙，其实是洁净人啊。你看祭司和利未人就洁净自己，也洁净百姓和城门并城墙。其实教会里边每一个肢体、每一个职分的人，他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我们每一个人，从牧师到会众，都是要靠着主去认罪被洁净的。然后我们整个教会分别为圣献给神，啊。很多人呢可能觉得惊讶，你说洁净人我能听懂，这个建筑物你怎么洁净的？这个建筑物它有没有皮肤？它有没有好像没有生命一样？但是当你把它想到一个教会的时候，把我们想到一起的时候呢，它就是这个事情。然后看利未记十四章，利未记十四章有关于洁净房屋和建筑物的这个命令。利未记十四章33节到这个48到这个33节，你看整篇哈。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为业的迦南地，我若使你们所得业为业之地的房屋中有大麻风的灾病啊，你就要去告诉祭司说，据我看房中似乎有灾病。非常有意思哈，房子还能长大麻风。比如说每个会众会发热病长大麻风，严重起来的时候整个教会会发热病长大麻风，陷到罪里啊。你去看相关经文哈，祭司去查啊，看那个墙发绿发什么，还要把那有灾病的石头挖出来扔到城墙的不洁之处啊，然后刮掉的灰泥到了不洁之处，然后用别墅的石头代替这个石头。然后呢，这个房屋有大麻风不洁净的时候呢，封锁的时候谁进去谁就不洁净啊，在里边躺着的赶紧回来洗衣服，在里边吃饭也洗衣服。而且洁净这个房屋呢，要用两只鸟用血去洁净，看到没有哈？有只鸟杀了之后用血去蘸去撒在上面洁净，然后另外一只呢要像这个利未记16章那个阿撒谢勒归，把那个罪归到阿撒谢勒，把那个放到旷野里，你看是跟洁净人是一样的啊，就好像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把羔羊血抹在门楣上。所以说洁净房屋啊，洁净衣服啊，洁净房子大麻风和人啊，都是用这个条例。也就是说在摩西律法当中，无论是洁净人还是洁净建筑物，都需要用血和活水来洁净，象征着耶稣基督的赦罪和救恩，也跟洗礼有关系。也就意味着呢，教会的洁净是需要依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所做成的救恩，洁净整个教会，洁净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除掉我们的罪孽。就像我们最近所说的，认贪财的罪、贪心的罪、淫乱的罪啊，拜偶像的罪、吃血的罪、勒死的牲口的罪都在里面。所以说这个城墙奉献礼，它本质上不是功德，而是赦罪，那是你欠上帝的，不是说你对上帝有功，这个你要搞清楚啊，这也是教会的本质。所以说你看这个跟以斯拉第6章16到17节一样，行神的殿奉献礼的时候也是献祭赎罪，这字之中没有任何的功德，都是跟献祭赎罪有关系啊。今天我就想到那个三次教会不知道羞耻啊，也不供养传道人，然后我见过三次一个娘们啊，做女长老的，实际上在他那讲过的时间到，他不会按照圣经奉献，但是
人家老人家，人家攒了100多万，人家要建大教堂，然后那个，尤其在山东农村或者是下县的城市，三四的人呢，每在一个地方盖一个大教堂，都要举行献殿礼啊。然后说，还引用经文说，这殿末后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实在是笑死了。这些人他都不明白什么叫圣殿，什么叫教会啊。所以说，房屋是同样能染大麻风的，教会也能染大麻风的。如果一个教会是有病的教会，那么进去的人同样会染热病和大麻风。啊，首先洁净教会，然后洁净教会里边的具体的人。教会如果不是洁净的，那进来的人也没法得救。啊。所以说你看哈，就像希伯来书9:19-22所说的，按照律法，无论是物建筑物还是人，都是必须用血洁净的，如果不用血洁净，罪就不能得赦免。所以说你看这里哈，首先是祭司和利未人为自己的罪在神面前求赦免，然后是会众求赦免，还有这个城门城墙都需要洁净啊，代表是洁净教会。所以说全体会众呢，教会的全体会众都要在神面前分别为圣，无论哪一个职分，就像那个时候洁净耶路撒冷的城墙一样。我们看31-34，我带犹大的首领上城，使称谢的人分为两大队，排队而行。第一队在城上往右边向粪场门行走，在他们后头有何沙雅与犹大首领的一半，又有亚撒利亚、以斯拉、米舒兰、犹大、便雅敏、施玛雅、耶利米。这里呢开始讲这个，开始去有安排两个队伍的人呢去称谢啊。然后呢，尼西米让犹大的首领到城墙上面，然后安排两队称谢的人。这两队呢实际上是相反的方向，最后绕一圈之后，然后在圣殿会合。你去看哈，两队称谢的人。这里提到这个称谢的事工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尼西米十二从一开始呢都开始讲啊，12:8说谁谁谁管理称谢的事啊，然后到12:24啊说谁谁谁啊谁的子孙照着神大卫的命令啊去赞美称谢，也就是说那份名单是预备这里的这个称谢的事工，预备城墙上这个称谢的事工。然后呢，方向，注意哈，整个行程呢沿着耶路撒冷的城墙。是逆时针，这第一队是逆时针哈，到粪场门，看一下这个图，打开点一下，注意哈，这也是粪场门，啊，是粪场门，很可能是从这个古门这个地方，然后这样一圈绕过来，然后进去，这样绕回来，那边呢是这样绕回来，最终在圣殿这个地方汇合，啊，好，往后看。32节说前面人过去之后呢，后边跟着的是何沙雅和犹大的一半的领袖啊，也就是说呢，这个何沙雅你要注意哈，还有犹大一半的领袖，无论是何沙雅还是犹大的领袖，都是从第10章这里签字的人当中选出来的，不签字的就不用想了啊，不认罪悔改，你根本没可能参加这个侍奉。这个何沙雅呢，他应该就是尼西米记10:23这个何西雅，他意思是差不多，可能读音有所不同，写法有所不同。然后那些首领呢，都从尼西米记第10章这个首领名单当中去选的。33节，还有这个亚撒利亚、以斯拉和米舒兰。34节，犹大和便雅悯。和士玛雅和耶利米，注意这几个词哈。亚撒利亚呢是祭司，尼西米记10:2的这个祭司亚撒利亚，啊，以斯拉不用说了，文士以斯拉，米舒兰是尼西米记8:4那个站在以斯拉左边，表示对他表示支持的这个人。
三十四节这个犹大哈，这个犹大就是尼希米十一章九节耶路撒冷的副官。这个便雅悯呢是尼希米记三章二十三节，便雅悯哈树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就是修造房屋当中的一个人。这个耶利米呢是尼希米记十章二节祭司当中的这个耶利米的这个家族，耶利米。三十三节和三十四节呢是以色列当中最靠前的几个首领，啊。咱们看三十五到三十七节，还有些吹号之祭司的子孙，约拿丹的儿子撒迦利亚，约拿丹是施玛雅的儿子，施玛雅是马他尼的儿子，马他尼是米盖亚的儿子，米盖亚是萨克的儿子，萨克是亚萨的儿子，又是撒迦利亚的弟兄，又撒迦利亚的弟兄施玛雅、亚撒利、米拉莱、基拉莱、马艾、拿坦叶、犹大、哈拿尼都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文士以斯拉引导他们。他们经过全门往前，从大卫的台阶随地势而上，在大卫的宫殿以上直行到朝东的水门。啊，好，我看三十五节哈，说这些呢是吹号的祭司的后裔。注意哈，吹号的祭司的后裔。这个负责吹号呢，必须是祭司的后裔。看民数记十章一到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用银子吹两只号，为了招聚会众。亚伦的子孙当中有祭司专门做吹号，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祭司的工作也是吹号的工作，召集会众聚会，召集会众按照上帝的命令去行啊，祭司的工作。三十六节，这些人呢，还有这些名单，说他们都拿着神人大卫歌唱用的这个器皿，就是乐器，然后由文士以色列在前面引导。首先呢，还是照着神人大卫那时候所设下的这些命令啊，然后由一个懂律法的、熟悉圣经的文士以色列去指引。我们刚才讲过这个称谢赞美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道的意思，传福音。也要说呢，称谢赞美的过程呢，照着神人、照着先知的指示、神仆人的指示，然后由一个熟悉律法的人呢去引导。所以说教会的讲道和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呢，必须按照圣经来，这是教会的根基啊，也是教会一切事工的原则。看三十七节哈，从全门往前，然后呢通过城墙的斜坡上到大卫的台阶，然后到大卫这个宫殿以上，直到朝东的水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你看大概是从古门这个地方，你看这样逆时针走到粪场门进来，然后从这个大卫台阶这个地方上来，这就到了内城大卫城，然后从这个全门出来，哎，从这个内城墙绕，然后从这个水门当中再进来，然后从这个地方再往上啊，这是他的路线。去看尼希米记第三章啊，那个相关的那修的那些建筑。然后三十八节到四十节，第二队称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随他们，从城墙上过了楼橹，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于是这两队称谢的人连我和官长的一半站在神的殿里。这第二队走相反的方向，前面文士以撒拉那队呢是带着犹大首领的一半，然后第二队是会众的一半，那最终呢在圣殿会合。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第二队是顺时针哈，看到没有，宽墙、古门、鱼门、哈南叶楼，最后从阳门进去啊，然后到这个地方，到圣殿这个地方会合相对。三十九节呢，最终会合的地方呢是在那个护卫兵那个门那个地方。你去看尼希米记三章二十五节， 这个靠近后御院的那一段啊，最后从阳门进入，阳门预表耶稣，耶稣说我是阳的门啊。四十节告诉我们呢，这两队的人呢最终势立在神的殿，和尼西米站在一起的呢有一半的耶路撒冷的这个官长啊，就是前面这个12章32节犹大首领的一半。然后最终呢还是照着大卫时代那个命令，两个班次面对面的赞美神啊，照着神人大卫的指示去呈现赞美。我们注意哈，这里的这个称谢、这个赞美啊，这些程序啊，包括他的这些做法，有什么根据？你想过没有？我们一定注意哈，地上的圣殿是天上圣殿的影子，地上的耶路撒冷是天上圣城的影子，地上的赞美和侍奉是天上赞美侍奉的影子。你去看以赛亚书第六章，当乌西亚王崩那年，以赛亚被带到天上的时候，他看到有撒拉弗在神面前侍奉，彼此呼喊啊，面对面侍奉。然后在启示录第四章呢，在宝座的周围呢有24个宝座，24个宝座呢有24个长老，还有四活物，当赞美发射的时候都伏伏下来赞美神啊。这些称谢，这些条例，包括神人大卫所领受的这些命令和规则，不是他自己定的，是照着天上的样式，像摩西一样。41到43节，还有祭司以利亚金、马西亚、米拿米、米盖亚、以利约乃、撒迦利亚、哈南尼亚吹号，又有马西亚、示玛雅、以利亚撒、乌西、约哈难、马基亚、以兰和以谢奏乐，歌唱呢就大声歌唱。伊斯拉西亚管理他们，那日众民献大祭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欢乐，连妇女带孩童也都欢乐，甚至耶路撒冷中的欢声听到远处。啊，我们来看哈，还是照着摩西的命令，从祭司里面，这只有祭司里面做吹号的这人，他有这个权柄和职分侍奉啊。你看，还是这些祭司吹号。然后呢，说这歌声是这个称谢的歌声让人听见，就是讲到传福音的意思。然后呢，伊斯拉是这些称谢之人的歌唱之人的官长啊。前面呢，文士以斯拉引导那一队的人呢去称谢赞美，在这里是伊斯拉这个人呢他去引导，也就意味着这个人呢他跟文士以斯拉一样，他同样是在真理上有恩赐，明白圣经的，他才能负责引导这个工作啊。然后43节呢说，他们在那一日呢宰杀牲畜，是为献一场大祭，然后他们因此而欢乐，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注意啊，大的大祭、大的献祭和大的喜乐。这个宰杀牲畜是干什么？是为了吃肉吗？是为了赦罪。为什么会大喜乐呢？因为得的赦免多，感恩也多，被赦免的罪多，感恩也多。甚至说，甚至连妇女和儿童也都喜乐。妇女和儿童为什么喜乐呢？是为了能吃两口肉吗？不是的。同样是明白真理，罪得赦免，从成人到妇女到孩童，教会里面所有人当都明白自己是罪人，需要在神面前得到赦免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复兴了，就会有喜乐。说他们这个喜乐的声音，他们感恩的声音呢，被约珥撒冷远处的人听到，传到周围的列国啊。我们来看，因献大祭而喜乐。在以色列第六章呢，这个圣殿献成礼的时候呢，也是献祭，献了很大的祭，跟城墙奉献礼一样，都是一个感恩献祭，都是一个赎罪的过程啊。然后呢，以斯拉记第3章呢，这个耶和华殿根基设立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赞美和称谢。而且你注意的哈，当以斯拉记第3章呢，这个城这个耶路这个圣殿的根基立成的时候呢，有哭的，也有欢呼的声音传到远处。但是到了这里的时候，到这个城墙奉献礼的时候呢，只有欢呼的声音，不再有哀哭的声音啊。其实呢，当年哀哭的那些人呢，他见过 之前那个圣殿，但是那些人到尼西米这个时代应该都去世了，所以说这里都是新起来的人。这些人他是通过圣经了解到耶路撒冷的那段历史，就当年因犯罪被拆毁被掳到外邦啊，所以这些人呢他明白历史，他对上帝感恩，而且这个城墙奉献里他也指向新天新地的时候新耶路撒冷降临，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啊，新天新地先前的过去了，还也不再有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如同新妇装束整齐等候丈夫，看到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啊，然后说神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其实这里跟启示录的二十一章是相对应的，预示着将来呢，神会擦干他的选民一切的眼泪，安慰他们，不再有一切的哭嚎悲伤疼痛啊，这里预表着新天新地的耶路撒冷。我们来看最后几节，四十四节到四十七节，当日派人管理库房，将举祭出售之物和索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按各城的田地照律法所定的归给祭司和利未人的份，都收在里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都欢乐了，祭司利未人遵守神的吩咐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命令是如此。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神的诗歌，当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我们来看哈，非常奇妙哈，整个十二章呢讲全职侍奉之人的家谱啊，讲他们怎么侍奉的，最后几节关键的经文讲什么，讲当给他们的奉献和供养，也就是说这是非常重要啊。四十四节呢说在那一天呢就有人被指派去管理那个库房，原文是在那个库房之上，那个库房是用来放什么的，举祭奉献的出熟的上好的还有十分之一都收在里头，这些是按照摩西律法从每个城的田地里取的，这些要归给祭司和利未人，作为今天来说就是对全职侍奉的牧师和传道人的奉献。而且哈，你注意说犹大人因为奉献了这些，因为祭司和利未人专注于全职侍奉，他们感到什么欢喜啊？首先呢，你去看尼西米记的第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那时候在尼西米公约上签字的人发誓按照摩西的命令遵守十分之一奉献，献自己所得的当中最好的部分，这些出熟之物十分之一是献给神的，但最后给谁？给利未人做养生的啊，也要说这里实际上是在执行自己所发的誓，这些物品全部收在一个库房专门存放的。说犹大人因为祭司和利未人呢能够全职侍奉而感到欢乐，为什么欢乐呢？因为他们不需要再去找工作了，按照圣经供养他们，而不是看着他们，就有的人说哎，这个牧师和传道人他不上班，他能拿奉献，我看着我眼气。像今天的中国教会有很多人是非常邪恶的，今天中国的教会不给传道人奉献，不给牧师去供养，他们也拦阻有感动的人给传道人奉献啊！我就知道呢，很多人看到牧师哪怕拿一点工价，哪怕有人给奉献的时候他就眼气，他觉得他应该比牧师得的更多，牧师应该把家产卖了然后过贫苦的生活啊，像要饭的一样，然后全职侍奉，啊，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啊，我再次强调一下，奉献十分之一，奉献你土产当中、你收入当中最好的部分，去支持牧师、传道人奉献，这是上帝给一个教会的恩典。上帝给你恩典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你要为你的牧师和传道人能够得到这种上好的供养、上好的奉献而感觉喜乐，而不是看着来气啊。
有些假先知呢教导基督徒，还想给传道人洗脑，说你应该像保罗一样，一边赚钱赚生意，一边讲得很好，那是胡扯，这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会众应该是奉献出十分之一和最好的支持牧师传道人，然后传道人应该全职侍奉，这是圣经自古以来的真理啊，不改变的真理。我们看45节，看一下这个读经，45节。祭司和利未人遵照神所吩咐的，并守洁净的礼，歌唱的守门的，照着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命令也是如此。我们来看，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说他们看守着他们神的职责和洁净的职责。这话什么意思呢？他们守住神给他们的职分，而且在教会当中，他主要是给人施洗，给人颁圣餐，去洁净人罪恶的这份职责，这份圣职。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45节跟前面对应的，会众十分之一最好的献给传道人，献给牧师，然后呢，牧师呢专注于看守他们在教会当中的职分，守住他们的圣职。在关于洁净的这个洁净礼上，就是这个圣殿的侍奉上，去尽职尽忠。歌唱的和守门的呢，也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那个命令，也就是说，会众支持牧师传道人，牧师传道人要怎么样？要按照圣经去履行你在教会里的职责啊。首先呢，我们要记住，一个牧师他应当被供养，但是无论有没有人供养他，他都要按照圣经去忠心侍奉，因为我这份工作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说我非常感谢主，这么多年当中哈，无论有没有人奉献，上帝让我的侍奉是始终如一的，因为不是向着人做的啊，更准确来说是神在我里面做的，否则的话不会撑到今天啊。所以说你在这里看到这个牧师传道人跟会众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肢体的关系，是互相支持的关系，是彼此相爱的关系。会众去支持牧师，然后牧师呢用真理来牧养会众，而且呢更强调的是要把自己这个职分去分别为圣。你去看提摩太后书2:15到啊，我看2:15到哪里，到26节，我们来去通过这个提摩太后书这个地方来看哈，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更进到不敬虔的地步，他们说话如同毒疮越来越大，其中有徐美乃和腓力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情已过，败坏好多人的信心。传道人应该专注于圣经真理，而不是每天研究一些世界的事情啊。所以说你会发现，一个人什么时候会偏离真道，什么时候会像这里所说的复活的事情已过。今天你可能看不到几个传道人和基督徒说复活不存在了，但实际上他也不关注这个事情。那些把自己的信心和指望放在世界上的人，他不会关注于复活。就像2020年大洋彼岸那场大选，也很多牧师和传道人把自己所有家当都压在上面，最后输了。为什么？因为你的指望不是将来的复活，你的指望是在世界上选一个所谓的基督徒总统，来给你建立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让你移民之后过得舒服一点。但是非常感恩，上帝砸碎了很多人这不切实际的梦想，感谢上帝啊。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教会里边，回到复活的事情上。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这上面有印记说主认识属于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就传道人在任何时候呢，都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宣讲赦罪的福音，这个中心永远不会变。任何的人任何的事情
他不能够在教会当中，在讲台上成为话题。只有耶稣永远是我们的话题，只有复活是我们的话题。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其实呢，无论是传道人还是会众，尤其是传道人和牧师呢，要像圣经所说的，做贵重的器皿，脱离卑贱的事，不要任凭自己的血气和情欲呢、贪欲呢偏离真道。记住，神让我们做贵重的器皿，而不是让你成为一个贱货。啊，我在这说的难听点，什么叫卑贱的器皿？就是贱货的意思。啊。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的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平安。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这等是起纷争的。今天传道人、牧师，啊，就我过去这几年呢走过的道路当中呢，我也一直在反省，因为我也在一些事上做错过，啊，当然整体上感谢主，上帝呢。基本上让我讲的是正确的，但在处理呢跟会众交往的事情，跟聊的事情呢，实际上有过很大的这个弯路啊。其实你看圣经说的很清楚，一个牧师传道人，一个祭司立位人呢，他应该专注于预备讲章、宣讲真理，而不是专注于社交。因为我这两年发现，魔鬼他是会借着社交网络，或者说像有人跟你聊啊，或者是说假装来咨询真理，然后最后把你带沟里去，这种事情是有的。而且我发现这两年我是被人咬过的，也被蛇咬过，所以说我一直呢，最终呢也是在这个事情呢，也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其实很多时候哈。往上一点，你看这个圣经当中教导我们，这个祭司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他把那个圣袍、祭司袍脱掉，免得使这个圣殿之外的人因此而成圣。其实牧师哈，他的主要的事工就是预备讲章和讲道。一个牧师传道人应该少跟人去聊天，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最近发现呢，有很多人找牧师聊天，说是追求真理，说是讨论事情，但是很多时候他用心不正的，或为自己的情欲，或为自己的贪欲，或者说找牧师呢卖惨然后要钱，或者呢耐不住寂寞充满情欲呢找牧师闲聊。尤其是牧师要少跟娘们聊天，你可以多跟一些同样做牧师的人，或者同样追求真理的弟兄聊天。还是那句话，少跟娘们聊天。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牧师呢，特别爱跟娘们聊啊。当然我也认罪，我也跟娘们聊过，最后发现我都被带到坑里了。其实圣经说的很清楚，跟那些倾心祷告主的、追求上帝公义的人呢，追求真理的人去聊，不要跟一些充满情欲、充满私欲、居心不正的人去聊。因为这些人呢，他被魔鬼使用的时候，他能够毁掉一个牧师的侍奉，他也会让你在教外、教内外有不好的名声，甚至去诽谤你，这个都是会有的。所以说，作为传道人呢，远避这些试探。另外一个呢，提摩太后书2:23说的，躲开那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弃绝那些起争纷争的事情，说主的仆人不可争竞，专注于教导。所以说我这个人呢，我做一些事情呢，实际上是有看见上帝给我看见。第一，我不会去写一些文章之类的；另外一个，我不会设一个网站，或者说给人来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圣经难题解读问答。我实际上我很讨厌这样的事情。上帝感动我讲圣经，带领我讲圣经，讲到哪卷书，整卷哪卷书，我就讲到哪里。我这个人一般别人问问题，我是不回答的，因为我没看过那卷圣经， 我没有去上帝带领我去讲那些圣经，我就不谈那些圣经的事情，因为断章取义的话很多时候你是会出错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讨厌和人去辩论。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今天呢，我也靠主立志呢，神也给我一个看见，就是说不去与人去争论。很多事情在讲台上讲完实际上就足够了。很多时候人找你辩论的时候，人找你讨论的时候，他的心是不正的。所以说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或者说预备自己要做传道人的，一定要在主面前清醒，要避开那些社交的网络，要避开那些心术不正的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最近呢在教会改革当中呢，在教会劝勉中所强调的，弟兄呢不要跟姊妹去聊，姊妹不要跟弟兄去聊，男的跟男的聊就行，女的跟女的聊，并且呢除了圣经之外的东西呢，在教会在社交软件上去少去聊这些东西。一方面避免魔鬼试探，避免魔鬼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避免陷入到这种淫乱的事情当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一个专注于听道的人，无论是弟兄和姊妹，他的心是清洁的，他会越学真理。但是有的人呢，他其实来找牧师聊的时候，他或者找你聊的时候，他并不是完全为了真理，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耐不住寂寞找人聊个天而已。所以说我们在这些事情呢一定要小心，免得呢跌入试探。尤其是牧师传道人，或者说那些预备要做牧师做传道人的人呢，他更应该在这方面去谨慎啊。好，我们来看在这里的时候呢，讲到全职侍奉之人的这些侍奉的原则，按照大卫和所罗门时代的命令，按照圣经的指示、神的指示呢，去传讲真理，去牧养教会和看守教会。歌唱的就是传福音的事工啊，讲道的事工。守门就是什么？守门就是看守教会、治理教会啊。这些你都可以把它归到牧师和传道人工作里边的。我看46节，古时的时候，就是当大卫和亚萨的日子，有歌唱的首领，那个领长原文是首领，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首先呢，在大卫的时候呢，做歌唱的立位人是谁啊？亚萨和他的后裔。然后大卫的诗篇当中总是强调说亚萨的诗篇交与连长调用什么什么的声调。然后这赞美神的诗歌呢，不是今天那些感情泛滥的赞美诗，那就是诗篇。所以说你看那时候讲到传福音包括赞美用的都是诗篇。在今天来说呢，我们用的是诗篇，用的就是圣经，主要是因为诗篇是指向基督的啊。47节，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日子，将歌唱的、守门的每日所当得的份供给他们，又把给利未人的，注意哈，又把给，不是说给利未人的份，原文是给利未人的分别为圣，利未人又把给亚伦子孙的分别为圣。首先你注意哈，什么时候以色列人他按照圣经全部都奉献？两个时期，所罗巴伯的时期和尼西米的时期。也就是说你看贝鲁，就算是贝鲁回归之后的日子，也不是说每个时期都是完全照圣经来的。这就是你明白为什么在尼西米记第一章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犹大人被人欺辱，那不都是因为违背圣经吗？这两个时期跨度很长的，第一次贝鲁回归时期就所罗巴伯做省长的时候，还有什么尼西米做省长的时候，两个不同的时期。但是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在信仰上是非常兴旺，因为他们按照圣经的原则，每日把那歌唱的、守门的该供给他们的那些吃的喝的都给足他们，看到没有哈。另外一个归给会众奉献给利未人的，利未人按照摩西律法 作为举祭献给神之后，然后再把其中的十分之一献给亚伦的子孙，就是做祭司的，祭司再拿出十分之一再献给神。我们在前几次的时候讲过这个次序是什么呢？会众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奉献给利未人，利未人按照摩西的律法奉献给祭司，祭司按照奉献的原则奉献给神啊。利未会众奉献给利未人，利未人举起之后，然后再从其中取十分之一给祭司，祭司最后再取十分之一，就是那些要焚烧的献给神，然后剩下的那些呢，就是不用烧掉的部分呢，利未人和祭司呢，他和他儿女可以用来养生啊。具体的细节呢，在尼希米记十二章之前的经文当中我们都讲得很详细，大家可以去看啊，回头去看那里的讲道。在今天来说呢，牵扯到教会奉献的时候，是会众拿十分之一拿最好的奉献给牧师传道人，传道人把再拿出十分之一放到教会里面，作为教会的费用啊，这是圣经自始不变的原则。所以说所罗巴伯做省长的时候，尼希米做省长的时候，两个时代跨度很大，但这两个时代呢是被掳回归之后最兴旺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的人守住了十分之一的奉献，无论是会众还是利未人和祭司，都是按照十分之一奉献的原则去来的啊。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愿神祝福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愿我们在您面前蒙恩，愿主保守我们，看顾我们，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